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万众关注弗洛伊德案定罪，美国有10,000亿经济刺激出炉，通胀和美元危机将至，谁撑腰？周正毅出狱大寿宴惊动官方，美日联合监控腾讯伸手落天，无奇不有，海南厅级退休官员要为秦桧翻案。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4月20日，陪审团判定美国前明尼亚波利斯警官德里克·乔文 Derek Chauvin 被指控谋杀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的3项罪名成立，他被判处犯有1级杀人罪、2级过失杀人和3级谋杀。年45岁的乔文将面临最高75年的监禁，他拒绝在审判中作证。之前当地验尸官办公室发现，除了弗洛伊德的健康史之外，尸体检验中发现的芬太尼和冰毒亦导致了他的死亡。但陪审团听取了检方邀请的一些专家的证词，他们证实称弗洛伊德死于窒息或缺氧。防卫专家对乔文案表示怀疑，辩方证人大卫·福勒博士 David Fowler 之前是马里兰州法医办公室的负责人，他告知陪审员，鉴于弗洛伊德的吸毒和健康状况，这种死亡事件应该被归类为死因未确定而不是谋杀。使用武力专家巴里·布罗德 Barry Boyd 作证说，乔文使用的武力并不致命，他当时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布罗德在法庭上说，我觉得德里克·乔文在和弗洛伊德先生的互动中遵循了明尼亚波利斯警察局的政策和当前的执法标准，是事出有因，是客观合理的行为。据 CNBC 在4月20号报道，拜登政府将于未来几日内公布最少10,000亿美元的第二阶段经济刺激计划。拜登政府早前公布了总值2.3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被称为美国就业计划 American Jobs Plan， 主要用于翻修公路、桥梁、机场以及公用事业设施等。而即将推出的美国家庭计划 American Families Plan， 主要内容涉及与美国家庭有关的优惠措施。消息人士指出，拜登的美国家庭计划尚未最终确定，预计金额略高于10,000亿美元，其中5,000亿美元涉及税务优惠，包括延长每名儿童每年3,600元的税务优惠措施至2025年、学前教育税务优惠以及有薪假期等。当然，羊毛出自羊身上，该计划仲包括向富人征税的部分，例如入息税的最高税率重新设为 39.6%，将投资资本增值收入当作正常收入课税等等。白宫发言人 Michael Green 在声明中指出，拜登将于数日内公布第二阶段经济刺激计划细节。对于之前公布的第一阶段基建计划，共和党一致反对拜登将公司税率提高到 28%。 对于第二阶段的家庭计划，预计很多共和党议员亦可能会抵制向个人加税。一些民主党议员提出将同共和党合作通过基建计划，而对于儿童税务优惠、有薪假期等家庭计划，他们更倾向于不需要同共和党协商，通过联邦预算调节方式自行解决。外界担忧，无论美联储怎样掩饰，美元滥发造成的通胀问题越发严重。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建立在债务增长之上，即建立在不断扩张流通边界的超发美元上。当美元的流通边界无法扩张甚至被压缩时，美元就会回流。当超发的美元失去了对应的商品和服务之后，必然加速贬值，导致通胀加速、发债困难，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让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就会严重下降，亦就是财政危机和美元危机。去年才出狱的上海前首富周正毅，18号在上海外滩5星级酒店 举办60岁生日大宴，上海官媒六位知名主持人程磊、陈蓉、朱晶、魏林、房海燕以及第一财经的戴刘飞，还有知名主持人高原罕见集体上台道贺，阵仗之大惊动官方。周正毅和江泽民的仔江绵恒关系密切，但出狱之后却如此高调行事，外界猜测他背后有江家势力撑腰。上海广播电视台事后要求各频道单位尽快约谈当事主持人，还表示加强对主持人参与社会公众活动的管理，确保不再参与和个人身份和形象不符的社会活动。在20号大陆媒体聊天群中都在疯传一段视频和一段文字提醒，以此上述六名主持人的主管电视台发出的通知，内容说高原列入台集团出镜出声黑名单，以前的节目不得重播，新的节目一律下架，其余五人亦不能出镜。下面有人回应后果好严重，外界猜测刚出狱不久的周正毅敢如此高调，不仅是花了大量金钱能够办到，亦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讲明背后仍然有人为他撑腰。周正毅是前上海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元龙海集团公司董事长，曾被福布斯杂志封为上海首富。从2003年起到2020年被释放，周正毅因多次犯罪被判刑。2007年涉及资金高达339亿元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曝光，除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此落马，还涉及当地20名高级官员和商界要员，周正毅亦牵涉其中。周正毅和江泽民的仔江绵恒和江绵康关系密切，多有经济来往。维基解密2011年公布一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06年发往美国华府的密电，显示江绵恒亦卷入了社保基金挪用案，但却暂时逃脱刑罚。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周正毅和江绵恒通过非法手段向上海农信社借贷人民币50亿元，这笔坏账已经由上海市政府出资填补。中国大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 ImageFrame Investment 公司已经以 3.65% 的股份成为日本乐天集团 Rakuten 的主要股东。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联合监控乐天。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检查腾讯参与乐天管理是因为担忧中共政府获取美国人的个人信息。今年一月时任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禁止与包括腾讯的微信支付在内的八款中国应用程序 App 进行交易。日本多间媒体在20号报道，日本政府将根据外汇与外国贸易法对乐天公司进行定期访谈，并与美国当局分享信息，以协调解决信息泄露的风险。腾讯对乐天的投资亦引起华盛顿的关注。在宣布这个消息后不久，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向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以及日本财务省、总务省和经济产业省询问如何根据外国投资规则处理这笔交易。日本外汇与外国贸易法限制外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在电信等敏感领域对日本公司进行投资。面对中共日益扩张，去年该法修订案生效，要求外国投资者若果计划在上述领域公司中持有1%或更高的股份，需寻求日本政府事先批准。乐天成立于1997年，是一间在线购物中心营运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间大型 IT 公司。它的业务组合包括手机和金融服务。ImageFrame Investment 以657亿日元合 6.04 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乐天的股份，未受到日本政府的审查。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日经亚洲评论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资本被注入到一间如此重要的日本公司中， 却没有引发质疑。中国海南省一名厅级退休官员著书，为商船害死名将岳飞的宋代宰相秦桧翻案，仲自费出书，遭到降级处分，亦被网民批评歪曲历史。67岁的邓光华曾任海南省某事业局局长、副厅长等，仲是海南省作协会员。在他写的《秦桧大传》中，他为秦桧大唱赞歌，为秦桧封了杰出政治家、战略家等多个衔头，称赞他为造福苍生、结束战乱做出卓越贡献。最让外界感到诧异的是，他自称通过40多年查阅史料研究，认为将秦桧铁铸桂像向岳飞谢罪，是古今中外最大的谬误和冤案，是法制的悲哀、正义的悲哀。据邓光华的一个作家朋友透露，这部书稿不被国内出版社接受，邓光华最终找到香港书号出版，结果亦是没有市场。2020年10月，该书在内地网络流传开，并迅速引发热议和围观，网友批评他歪曲历史，亦有人批评他作官德不配位，哗众取宠。另据《宋史》记载，秦桧在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受高宗宠信，但他一生为奸，食君之禄却心向敌国，独揽相权19年，因力主对金妥协求和，并促使宋高宗杀害抗金将领岳飞等，被视为汉奸卖国贼，死后受追赠下士两次。原篇《宋史》列入《奸臣传》，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英雄岳飞，早已成历史定论。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